我们先来看一段采访。
有一天我看博尔赫斯的小说，其中有个小说大家都知道，叫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，是吧？其实那个小说我第一遍看了以后不懂，第二遍还是不懂，第三遍我朦朦胧胧感觉到了这个故事，第四遍我发现这就是一个间谍小说故事。是不是
哦，可以这么理解，
完全就是个间谍小说。对对对，真的看不懂，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哲学的思考，因为它把故事已经被这些思辨的东西掩盖了很多。
这个人叫麦家，著名作家，关于他我曾经做过一个视频，没看过的书友啊，可以去看我这个专辑第三期节目《人生海海谍战之父》，对他呢有一个很详尽的介绍。这篇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，麦家是看了四遍才是微微明白，他为什么要一读再读这篇小说呢？博尔赫斯究竟施了什么样的魔法，用区区5000字就打造了这座神秘的花园？谜题的背后还隐藏着哪些价值与哲理呢？今天我就来给你一一解读这篇博尔赫斯最著名的短篇小说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，让你穿过迷雾看个明白。我是读书馆长锦纶，带你看遍好书好文。故事的主角叫于准，是一名一战期间的间谍，在一次任务中负责刺探英国的炮兵阵地。几经周折啊，他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，炮兵营就部署在一个叫埃伯特的镇子旁边。但此时英国的反间谍组织头目马登已经盯上了他，一番追逃，于准躲到了一座有着小径分岔的花园中。花园深处是一座宅邸，里面住着一个老人，这位老人有着和这个小镇一样的名字，埃伯特。埃伯特是一名汉学家，正在研究一部谜一样的小说，而这部小说的作者正是于准的曾祖父彭醉。彭醉以前是云南总督，后来辞了职，到了晚年头脑里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，要写一部比《红楼梦》还伟大的作品。于是啊，他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上面，只是他写的这本书没人看得懂，好像是暗藏玄机，故意让人整不明白似的。书里暗示，这座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这部杂乱无章的小说，小说就是迷宫，迷宫就是小说。由此汉学家埃伯特最终发现，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一个关键词，那就是时间。在这本书里，不同分岔的剧情会回到同一个结局，同时又产生新的分岔起点，然后再循环往复。事件永远在分岔，通向无数的未来，但同时又是循环不已，周而复始。书的页数是有限的，而时间是无限的，所以这本书的谜底就是时间，也是一座永远循环的迷宫。当埃伯特把他的研究报告告诉给于准时，于准也把枪口指向了他。一声枪响，埃伯特倒下了。与此同时，马登也赶到了这座花园，逮捕了于准。第二天，汉学家埃伯特被枪杀的消息见了报纸，柏林方面得到了这个情报，一番破译果然找到了英军部署在埃伯特小镇的炮兵阵地。于准用杀掉一个和该地点同样名字的人，最终传递出了情报。故事到这里呢也就结束了。不知道你是否理顺了故事情节，看完之后呀，我也是懵了很久，不知道他究竟想表达什么，所以我接下来的解读也不见得正确或者说合理，只是啊，我读过这篇小说的一些观点，仅供大家参考。假设小说关于一战的这段历史是真实的，德军确实发现了英军的炮兵阵地，那历史不能更改，但这个过程却值得玩味。德军是如何得到情报的？真的如书里的记载发生了这一连串机缘巧合的事情吗？这都是战争时的最高机密，估计除了当事人没人敢说真相到底是什么。那这里就有无限的可能了，博尔赫斯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路，说了他自己认为可能出现的其中一种情景，但也许还有千千万万种情景，只是他们存在于不同的宇宙空间，朝着各自不同的方向运行着。就像这座小径分岔的花园，迷宫般的花园也许有无数的分岔口，每一处分岔口都会把你领入不同的风景，但最终的结果，最终的出口只有一个。阡陌合一，殊途同归，博尔赫斯用这几千字讲述了一个故事，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平行的宇宙空间，让我们试着去触摸时间的真实模样。即便是我们还看不透，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科学的探索精神也值得让人敬佩。最后我想说，结果只是结果，结果不是宿命。虽然花园的出口是唯一的，但过程的千万种可能依然值得你去欣赏、去证明、去创造。因为在那无数的可能存在的宇宙空间里啊，总有你喜欢的和希望遇到的。 在那片科学还未证明的领域，文学可以先照耀进来，让我们的内心多一些期盼与美好。我是锦纶，下期见。